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章的第七节。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当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人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。这些人有些是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等地方来到，当时人很多，那么耶稣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在伺候着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船上，他就向众人开始传道。那这里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人，他们来跟随耶稣。那许多人跟从耶稣，不过原因都不一样。比如说，这里我们看见第十节，有些人他们来是因为他们生病，所以呢，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医治好。果然主呢治好他们。但也有些人呢，他们呢被鬼附，他们希望呢耶稣能够把那个鬼给赶走，耶稣也把鬼给赶走了。但也有些人很好奇，他想知道到底耶稣是谁，到底耶稣是不是上帝在旧约圣经所应许将会差派来到世上的那一位，是不是他们等候多时的弥赛亚呢？有些人就感到很好奇，谁来听听到底耶稣他讲什么。当然也有些人，他们呢是故意要找茬的，他们来不是要听到，不是要得到医治，也不想知道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他们等候多时的弥赛亚。他们来呢是要找把柄，找什么把柄？找把柄来什么？来攻击耶稣，来控告耶稣。这就是上个星期我那时候跟大家讲的，有些人呢，他们呢窥探耶稣，要得到把柄来控告耶稣。总之有很多人他们来跟从主呢，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。今天你们呢，你们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是你们来到这里原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我还没回来新加坡，我在过去海外，你们当中有些人都认识我。我到中东一个地方，中东是在那里，那里有很多中国人，他们离开了他们的老家，坐飞机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中东是在整个世界的中心，明白吗？整个世界的中心，那个就是中东了。中东这个地方非常重要，因为圣经有提到耶稣就是降生在中东，在以色列。那么当时我就在以色列的旁边，以色列的邻国就是约旦，以色列跟约旦是挨着的。当时我就在约旦，在那里呢，我向中国人传福音。那么当时来的人很多很多，比你们这里人还要多。你们这里呢大概是20位，当时来到教会的人有很多，不是100，不是200，是300人。当时教会非常大，下面坐满了人，他们上去坐，坐满了之后不够，我们把凳子拿出来。那凳子呢本来是小朋友的，他们呢是参加儿童主日学，我们呢从楼上搬下来让他们坐。我当时我就在那个地方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有些人来到教会，他们想见识见识一下到底教会是啥样，到底什么模样，因为他们没有去过教会，他们没信主，他们想这个教会是不是跟庙一样的，要烧香啦，磕头啦， 跪拜，他就以为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以为是要烧香的，要跪拜的，要磕头的，结果发现都不是。他们呢一进来的时候，里面呢坐满人，那些人全部跟你们一样，全部开口唱诗，而且唱得很起劲，唱得很大声，每一个人都是笑容满面的。传道人师母都很友善很亲切，他们一到教会来坐下来，虽然他们不太会唱诗歌，因为是第一次来的，但是听听哎，觉得教会的赞美诗很好听，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平安，有一种安宁的感觉。这是一位不信主的人，他后来聚会之后他跟我说，他当时来教会的感觉就是这样。后来这个人也信了耶稣，感谢主。所以有些人呢到教会来是要见识见识呀，到底教会是什么模样。但是也有些人呢抱着其他的目的，譬如说有些人到教会来呢是要做生意的，是他们来做生意，听说我们教会有很多中国人，他们就到教堂的外面，他们去分发传单。是一个男的，原来他是一名中医，所以呢传单上写着，如果各位同胞各位朋友你们有患上任何的病痛，请找他，他必定药到病除。他希望能够招生意。那时候我们在教会门口呢都有安排招待，我们当时做招待的都是姊妹。为什么姊妹呢？因为大多数我带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姐妹占大多数，弟兄比较少。因为那里呢都是制衣厂，制衣厂你们知道都是制衣女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他们呢就在门口那边做招待。所以其中有一个姐妹一看就火大了，当场就把那个人赶走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把他赶走呢？我们经常说教会的门是打开的，对不对？任何人都可以进来，那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姐妹把他赶走呢？是有原因的。请问教堂是干啥的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教会呢是听神话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听神的话语，听圣经的话语，我们就到教会来。所以每一个人到教会的都起码应当有最基本的什么尊重。如果你不想来可以不来，不过如果来的话要存着一颗敬虔的心，一颗尊重的心来到教会，绝对不可以把敬拜上帝的地方、听神话语的地方当做什么买卖的地方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那我这样讲有原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有记载，当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，他当时到圣殿中的时候，他看见那些人在那边做生意，他非常生气，他非常生气，他当时呢就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走。你读圣经，你仔细读圣经，那里记载的很清楚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都有提到，原来当时在圣殿当中那些宗教的领袖和那些做买卖的商人，他们竟然勾结起来，他们勾结起来，然后许可他们在外邦人的院子呢做买卖。所以难怪耶稣很生气，把那些牛啊那些羊啊赶出圣殿，然后呢推倒那个兑换钱币的这些人的银钱，还对他们说，第一他说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，明白吗？不要把圣殿当作什么做买卖的地方。你们要做买卖可以到圣殿外面去，不要到教堂里去。教堂是神圣的地方，是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是听神话的地方，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说这句话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什么买卖的地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句他跟着就说了，圣殿是什么？是祷告的地方。你们心中有困难，你们心中有烦恼，你们心中有忧伤，你们可以到教会来向神祷告，神听祷告。这圣殿是祷告的地方，而不是什么贼窝。懂什么叫贼窝吗？我说过了，他们当时把圣殿呢当作买卖的地方，然后怎么样赚取欺骗老百姓的钱。当时每个人都知道，可是没有人敢吭声，因为呢宗教领袖本身呢做得不好，非常不好，为了钱的缘故竟然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，许可这做生意的人到圣殿来做买卖。还有包括他们的奉献必须用当时他们在圣殿用的钱币，就用那个钱币才可以奉献给上帝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们要奉献的话，你们不可以把新币奉献，不可以，一定要用这里教会所特别用的什么钱币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时他们要奉献钱币的时候呢，要用什么他们所特别用的圣殿的钱币。所以如果要换钱的话就跟那个兑换商换，可是用他们跟兑换商换的话，他们赚取什么？赚取你们的钱，所以呢趁机剥削你们。所以耶稣知道他很生气，就把这些人赶走。好了，有些人到教会来想要见识教会是什么地方，但有些人呢到教会呢是要看，是把教会当作什么做生意的地方。还有呢，还有有些人到教会来呢是要找女朋友。你们相信吗？是的，我说过女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男生他们还没结婚，听说教会的姐妹挺不错的，很温柔的，挺好的，所以呢有些男生还没结婚的单身的才20出头，他们呢就来到我们教会来，他们的假装他们要信耶稣，然后呢他要追什么？追我们教会的姐妹，追那些什么单身的姐妹、年轻的姐妹、还没有结婚的姐妹。等到我们姐妹喜欢他的时候呢，他就人影不见了，不再来我们教会了。不来还不打紧，他还把我们的姐妹给拐跑了。当时我知道之后，我告诉大家我很生气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于是我痛定思痛，我吩咐我师母，我说师母啊，告诉什么？告诉我们单身的姐妹要注意，注意什么？注意那些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些单身的这些男生，特别是那些长得好看的、长得帅的，要多加什么留意，免得他在这拐跑我们的姐妹。那除了我叫师母盯着那些来的，当然他们如果来到教会，他们真正信耶稣，我当然是欢迎他们，无人欢迎。不过如果他来的话有次目的，而是要追女朋友的话呢，那我就怎么样留意，免得我们的姐妹又在上当。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，他们的女儿过去就是在约旦工作，所以他们后来来到这里来聚会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牧师是不是以前在约旦啊？我说是啊。然后就告诉他的名字，他女儿的名字啊，原来那个就是我们以前在约旦的姊妹。所以 这牧师真的很不容易啊，不但是要传讲神的话语，有时呢要帮我们姐妹啊盯着看顾他们，免得又别人怎么拐跑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们来到教会，到底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来是要认识上帝，这就对了，上帝要大大的赐福你们。好，我们看下去，十一节，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那这里我们看见乌鬼，那讲到乌鬼的时候，我要澄清一下，谁是乌鬼啊？今天很多人以为哦，乌鬼就是什么，就是人死了就变成鬼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有错误的观念，可能是因为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又或者呢可能看电视啦、看电影啦，就被误导了，就以为人死后就变成鬼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们看电视啦、看电影啦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害死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说什么，等我死了我变成鬼，我来找你算账，有没有？对不对啊？注意，这是错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乌鬼不是人死了变成鬼，那人死了变成什么呢？人死了还是人，明白了没有？人死了还是人，只是问题是人死后到哪里去，这个就是重点。人离开世界有两个地方是永远的，哪两个地方？天堂是永远的，地狱也是永远的。所以人死之后不是去天堂就是去地狱。如果要到天堂的话，你要信耶稣，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，那你必须去地狱。为什么？因为罪的缘故。好，我不多说了，我讲下去。那乌鬼到底是谁呢？乌鬼到底是谁？原来乌鬼呢其实是堕落的天使。我再说一次，乌鬼就是堕落的天使。那今天我们的世界有两种不同的世界，第一个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，也就是今天你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。这世界是眼睛看得见的，耳朵听得见的，而且呢可以摸得到的，明白了吗？这是物质的世界，我们看见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呢是看不见的、听不见的、摸不到的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灵界。这个灵界就是神，就是魔鬼存在的，跟我们这里呢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灵界就影响今天我们所居住的什么这个世界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在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，天上上帝都知道，连魔鬼也知道。所以当我们讲乌鬼的时候，原来呢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坏的天使。当时上帝造的时候，灵界有天使，天使当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那堕落的天使、坏的天使，这些都是背叛上帝的，不听从神的话的。所以虽然他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你看圣经他告诉我们，乌鬼看见耶稣的时候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然后他喊着什么？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看到吗？天使知道，他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不过他们呢却背叛上帝，他们呢以神为敌，专门跟神作对的。不单如此，他们也到处迷惑世上的人，到处欺骗所有的人，伤害人，叫人受苦，最后呢叫人跟从他们，将来呢下地狱受苦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请问你们要听谁的话？ 你们要听谁的话？你们到底要听上帝的话呢，还是你们听魔鬼的话？今天很多人相信魔鬼的谎言。魔鬼说什么谎言呢？在我们人间当中，他就这样说了，今天没有上帝。到底没有上帝啊？有还是没有啊？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。你们周围的人有很多是不信靠上帝的，不信的话你问一问，有宗教信仰的撇开不说，没有宗教信仰的你问他们，有很多不相信上帝的。我在这里呢，跟很多就是你们当中朋友们谈谈，就发现有些人呢，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不相信上帝，他只相信谁？他只相信人。什么人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只信共产党。哇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中国的好公民，对党对国非常忠心。不过这个人后来他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听不下去。当我讲神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听了，他不听了，他看别的地方，左看右看，就不看我。当然我也不强迫他，他不愿意听我也尊重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他，大家，他上了魔鬼的当。魔鬼今天就叫人说没有上帝。除此之外呢，魔鬼告诉人，人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了百了，好像一根蜡烛烧完之后呢，还有吗？什么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错。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，而是魔鬼的什么谎言。魔鬼欺骗很多人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魔鬼呢他非常的诡诈，他欺骗很多人，而很多人都被欺骗。还有还告诉人说什么，人生嘛，我们应当尽情享受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吃喝玩乐，反正明天就要死了，所以今朝有酒今朝什么醉啊，最重要的是要开心。那这些要注意，都是魔鬼的谎言。总之魔鬼呢，想尽办法就是要欺骗人，要迷惑人，要人离开上帝，要人不相信上帝。只要你相信魔鬼的谎言，你就上当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不相信上帝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死了之后每一个人都相信，可惜的是他们相信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地狱受苦，他们回想过去他们生前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到过教会，他们也听过道，他们可能跟你们一样来过教会很多次，但是呢，当牧师传道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不听，他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听魔鬼的话，上了魔鬼的当。但今天你们还活着，你们还有机会，盼望你们呢能够听神的话，快快来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快快来相信认识赐那生命气息给你的神，预备迎接你的上帝，快快来信靠耶稣基督得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神的话语，听不听你自己决定，没有人可以替你决定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不能替你们决定，你们自己必须去决定。决定什么？决定到底要不要相信神的话，决定到底要不要信靠耶稣基督。这个决定，记住，影响你的将来，影响你的永恒。什么叫永恒？就是永永远远，这个就是永恒，永永远远。还有呢，你的决定你必须承担它的后果，是好是坏，是生是死，是福是祸，我已经指明这条道路了，走不走随你，你自己决定。 我只能够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劝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做出这是你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乌鬼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可惜的是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呢背叛上帝，与神为敌。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虽然说他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不过他们对耶稣却不了解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说耶稣我知道，谁是耶稣？他是先知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先知，是，耶稣是先知。你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先知。不过啊，注意，有些人说他虽然是先知，不过他是其中一位先知，但却比不过我们最伟大的先知。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回教徒。今天如果你做一个考察的话，全世界我们说有四大宗教，对不对？知道哪四大宗教吗？佛教、回教、基督教还有印度教，对不对？倒告诉大家，印度教、佛教靠边站，靠边站。从人数来讲，全世界目前的人口有多少？有60亿。听好哦，当时在20年前的时候，大概呢只有40亿，但今天20年后呢，人口暴增，已经有60亿了。在这60亿当中，全世界最多人相信的两大宗教，排名龙虎榜第一跟第二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一就是基督教，二就是回教。这两种宗教信的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，佛教靠边站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从人数来看的话，最多人相信的宗教，要么你相信基督教，要么你相信回教，这两个你选一个。好，今天我讲的是回教。回教徒说什么呢？耶稣我们相信他是先知。我以前在约旦的时候，那里呢有很多回教徒，那些阿拉伯人大多数都相信回教的，100个人当中有9个人都是回教徒，只有一个，其实一个都不到，是信耶稣的。我曾经跟他们谈，他们知道耶稣，他们跟我说耶稣是先知，不过不如我们的先知。他们最伟大的先知就是穆罕默德，创办回教徒的那位先知。所以有些人把他当作什么先知，还有些人呢把耶稣带到最伟大的什么老师啊。那有些人认为耶稣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，当你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的时候，那跟先知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先知是神的先知，对不对？那老师呢，一讲老师的话，那把耶稣不过当成一个人，明白了吗？当作一个人看待。那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呢？因为呢耶稣的教导记载在圣经，特别是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，还有他一生的教导。他的门徒把他记下来，你们回去读，你发现有很多耶稣的教导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4本福音书。这4本福音书当中有很多耶稣的教导是世界很有名的。注意，当我讲很有名，意思是说不但信耶稣的人知道，连不信耶稣的人也知道。举个例子，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你的什么左脸转过来给他打，听过吗？很有名的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什么左脸转过来给他打，是不是很有名？很有名的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不解释这句话，我要用这句话告诉大家，很有名的。还有呢，有些人说耶稣是教主，那什么是教主呢？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宗教，而每个宗教都有一个创办人，而那个创办宗教的那个人就是教主，所以他们把耶稣当作许多宗教的其中一个，而耶稣就是基督教的什么教主。那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人们的误解，他们呢对我们的信仰没有深入的了解，而造成错误的观念，甚至呢有人以为信耶稣就是信洋教，对不对？听过吗？你没听过，他们讲信耶稣信洋教嘛。那为什么说信耶稣信洋教呢？因为他们说耶稣是老外，而老外呢有很多什么是信耶稣的，所以呢信耶稣就是信洋教，对还是不对？你们说对还是不对？我告诉大家，其实他们呢也误解了。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了，那很多人他说他相信别人所说的基督教是洋教，耶稣呢他也是老外，但是问他圣经没读，没有读，没有读圣经，没有读圣经的话，他们这样就胡说八道。好好读圣经，仔细读圣经，圣经有跟我们讲，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福音呢先传到西方，明白了吗？福音先传到西方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老外有很多是信耶稣的，后来福音又从西方传回什么东方，就传到亚洲来，所以亚洲有许多国家，而许多国家又有许多不同的民族，许多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文化，所以当福音传到亚洲的时候，传到东方的时候，也包括中国，特别是中国，中国有五大民族，知道五大民族吗？哪五大民族？汉，接下来呢？满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民族，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汉人，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姐妹他们是满人，满什么？满族人、满清人，说的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，普通话讲得很好，但是呢其实他是满族人，不是汉人。那除了中国有五大民族，还有什么少数民族，对不对？少数民族有多少？哇，很多了，很多很多哦，很多。有一个歌，有一个歌是传福音，他们说传到那个少数民族大概54个民族啊，哎，啊，那个有一首歌哦，挺好的，不过你们都没唱。以前我叫师母呢，叫他们唱，是中国的诗歌，很好听的。好，不说了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即使传到中国，有很多不同的民族，他们听到福音，他们也来信耶稣了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不管是西方也好，东方也好，有很多人都信了耶稣。那请问你可不可以说信耶稣是信洋教呢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还有耶稣他本人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老外？不是，耶稣是犹太人。好，所以严格来讲他是东方人，他不是西方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是在中东，中东严格来讲是属于亚洲的版图，也就是东方，所以根本耶稣呢他不是老外，他不是西方人，不是欧洲，是属于什么？东方人，正确来说是犹太人。好了，问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耶稣是犹太人呢？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呢？那我告诉大家，耶稣他是先知，他是君王，他更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上帝应许要差到世上的那一位就是他。可是旧约时代过了时候，进入一个静默时代，有400年，上帝没有启示。400年一结束之后，就进入什么新约时代， 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读的圣经新约，当时呢，上帝就应许将会有一位借着童贞尼玛利亚来到世上。好了，现在耶稣如果要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，请问耶稣要成为什么人？世上有这么多的民族，对不对？到底耶稣要降生成为哪一个民族？所以在许多的民族当中呢，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他的主权，他拣选了一个，就是人数最少的那一个。那一个是谁？那一个就是犹太人。记载在哪里呢？记载在旧约圣经生命记，你们回去自己读。并不是因为他们好，他们在许多世上的民族当中人数却是最好的，神就拣选他们，按照神的什么主权跟他的旨意。所以时候到了，日期满足，来到新约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呢离开天上的宝座，道成肉身。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你读下去的时候呢，道就来到我们人当中，他谁？他就是耶稣基督降世的。通过谁？通过一个叫做玛利亚的童女来到世上。所以当然，既然圣灵工作让那个童女玛利亚怀了孕，她生下耶稣，那玛利亚是谁啊？玛利亚就是犹太人，所以自然而然耶稣也就是什么犹太人的。如果有人不服就说了，那耶稣为什么干嘛不身为什么英国人？好，我们假定今天耶稣他降生在英国成为英国人了，来到我们人世间，接着又有人说话了，为什么是英国人？为什么不是咱们中国人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中国人吧。耶稣呢就降世了，来到什么中国？中国哪里？先不讲中国哪一个省啊，中国有这么多省。好，就降生在中国，来到我们人当中，他成为什么？成为中国人了。可是当耶稣成为中国人的时候呢，日本人又说话了，为什么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日本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太在乎，我们不要太在乎到底耶稣是不是犹太人，那个不是重点，明白了吗？你只要知道一点，就是我要讲的就是，不要为这些事情在那边争辩，这样争辩是没完没了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呢说了算，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吗？如果不同意的话，你们跟上帝去争辩，你们去祷告，你问上帝，让上帝来亲自回答你。我不说了，我按照圣经来告诉大家，神按照他的旨意，他的主权和他的拣选，他选了谁？选了犹太人。从犹太人当中，这个民族将为一员，有位救主会降世为人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，那个人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人类唯一的救主。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。好，我们看下去。耶稣他后来选了十二个门徒，从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对不对？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选门徒，干嘛就选十二个？为什么不要二十四个、三十六个、四十八个？不是越多越好吗？对不对？人多好办事吗？好，更何况耶稣选了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，选了越多不是越好吗？但为什么只单单选十二个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好，十二个这个数目字呢，跟以色列十二支派其实是相呼应的。如果你们读旧约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以色列有十二支派，所以 来到新约的时候选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门徒呢，按照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告诉我们，这十二个门徒将来呢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所以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关于耶稣为什么只选十二个的。好，这十二个人，如果你从十六节到十九节，你发现总共有十二个人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不看他们的名字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这十二个人到底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耶稣选他们？那耶稣选的人，我告诉大家，都是一般的人。我再说一次，选的都是一般的人，也就是平民百姓。比如说，这十二个人当中，有五位是打鱼的。你们当中谁是打鱼的？举手。有吗？没有。有啊、哦，有一个啊，一位啊，你家里是打鱼的哈、哦，做鱼的哈、哦、啊。你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五位哦，是同行的。打鱼很辛苦啊，我告诉大家，真的很辛苦啊，啊。这位弟兄应该是来自福建的，对吧？哎，对，没错，啊，是福建的弟兄啊，感谢主啊，福建，也就是我师母的啊祖籍。啊，我师母祖籍就是福建的。福建呢，因为靠海，所以有很多这些去打鱼的，打鱼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。好，那耶稣呢，选了五个是打鱼的作为他的门徒，还有呢，有些是税吏。讲到税吏的话，你们还记得？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哈，可能你们很多都不记得了哈。聚会之后全部跑光光了，啊，可能把我所讲的道也还给牧师了。好，不要紧。那税吏是谁吗？税吏哦，我告诉大家，大家很讨厌的。如果你讲你是税吏，大家就怎么样？瞧都不瞧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瞧不起你。很多人很讨厌税吏。为什么？税吏就是什么？就是油监啊。油监你们听不明白，汉奸知道吗？啊，一讲汉奸你们知道了哈。啊，如果人家骂你，你是汉奸，那你是卖国贼。那犹太人呢，不叫犹奸吗？他们呢是卖国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听罗马政府打工的，所以你一提到你的职业，你是税吏，很多人呢很讨厌你，他们很不喜欢你。偏偏耶稣选的一个门徒就是税吏。还有呢，分锐党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十八节最后一段，并分锐党的什么？西门。那西门他是分锐党员，也就是爱国分子，专门呢跟罗马政府对抗的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家伙是反革命的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跟政府对抗的，你是不是反革命的？你是反革命的话，我告诉大家，公安局立刻来抓你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耶稣就选了一个什么？一个反革命的作为他的门徒，那很有意思。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选的这些人是这样的背景呢？为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根据保罗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当中蒙召信耶稣的人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能够自夸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明白我讲什么吗？意思是说，信耶稣的人大多数是一般的人，对不对？看看你们左边右边前面后边，大多数都一般的人，对不对？但虽然你们是一般的人，我告诉大家，你们是有福气的。今天有很多的人聪明的不得了，有钱的不得了，当官的，有地位的，有权力的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他们来信耶稣的多不多？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们本身就是上帝，他们根本呢不把上帝看在眼里，他们本身就是上帝，他们认为我什么都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缺乏，我干嘛还信耶稣？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 所以难怪耶稣说一句话，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！如果钱成为你的上帝，你不会来信耶稣；如果权力是你的上帝，是你一生追求的话，你不会来信耶稣的。如果你追求学问、追求地位、追求权力、追求世界、追求世上所有的东西，我告诉大家，你不可能来信耶稣的。信耶稣的人必须是什么？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得救不是靠自己，人得救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今天你们都是有福的人，不要小看你们自己。我们人都是看外表的，对不对？但上帝不是看外表，上帝看的就是你的内心，这个在神的眼中是最宝贵的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看怎么样，如果是你有钱的，你是当官的，你有地位的，我巴不得怎么样巴结你、奉承你、拍你的马屁，对不对？为了从你身上得到好处。但我告诉你，今天人所注重的，上帝一点都不尊重也不看重。上帝的看顾就是你们的一颗心，你们必须有个谦卑的心、受教的心，上帝就看重的就是这一个。所以耶稣选的这些门徒为什么是一般的人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至于这十二个门徒当中，后来选了一个出卖耶稣的人呢，为什么？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。我们祷告。